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在悉尼的注册营养师 Lisa Chen。据说 Lisa 被你的儿子称为是 Food Doctor 是吧？食物医生。
是是。
Lisa， 那作为这个食物医生，在这个疫情期间哈，听你说还是会开一些急诊，似乎你的病人呢是很多，就是每天你都非常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是运动量也会相对的减少很多，因此呢，很多人其实在这几个月之间呢是体重增加了不少。那随着体重的增长呢，他们的什么胆固醇啊、血脂啊、血糖啊各方面的问题呢就都又跑出来了，所以就变成最近开始呢就是营养师的工作就还是挺忙的，因为就要帮助客人们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新州政府他们也给我们可以做电话咨询这样子一个特权之后呢，那有一些我们也开始电话咨询，那这方面也挺忙的。
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既是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跟你们取得咨询，同时呢也可以是这种面对面的方式。通常那些采用电话咨询的方式的人群会是什么样的人群呢？是说他们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还是说他们的身体比较弱？
都会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的，然后大多数呢其实应该可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就会偏向起来觉得说电话咨询呢对于时间方面对于他们来说方便很多，他们不用专门跑过来诊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尽量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这个几率，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很安全的咨询方式。
在澳洲的这种食物结构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你的咨询面对的客人应该就是不只是华人这个社区，但是我们能不能着重在华人社区的这个方面，就是大家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足够重视，然后这当中普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华人的话，其实我们的烹饪方式，比如说你炒稍微加一点油，或者是说蒸啊、煮啊，这些相对来说呢，都是还是挺健康的。但是估计是食物结构方面，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偏向吃很多的主粮，好像吃米饭啊，或者是面条啊、包子啊，这一些东西呢都是在整一餐的分量里边占一个很重要的比例，但是却忽略了比如说你必须要吃蔬菜，必须要吃蛋白质，这些去这些东西呢去平衡掉你的一餐。那通常我们营养师都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想象你面前有一个盘子，这个盘子里面装着是你的食物的话，那你的主粮就是含淀粉质的食物只是大概占你整一餐分量的1/4。然后呢你的蛋白质，比如说你吃鱼啊，你吃豆腐啊，你吃一些肉类啊、鸡啊这些的话占另外1/4，而且最好呢是就是不要太肥腻的，鱼除外，鱼里面的油呢是好的油，那没关系，其他的就最好不要吃肥肉啊、鸡皮啊这些。那另外一半呢是蔬菜，可是呢很多人就是整个盘子的一半是蔬菜，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拼命的吃一些主食，就是却忽略了蔬菜。而且特别是在 lockdown 的这段期间呢，大家都会说哎呀，蔬菜我没有办法放很久，放几天就黄掉了之类的，所以呢到最后可能就到最后就没怎么吃蔬菜了。那你主粮方面吃的多，肉类方面的吃的多，因为那些可以放的久一点嘛，那就变成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身体的肥胖了。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针对你说这个菜叶，有菜叶的蔬菜容易黄掉不能放很久的问题，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碰到但是呢我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可以买一些 broccoli， 就是那些西兰花呀西芹啊、豆啊、瓜类的东西，还有这个蘑菇类，那么他们就可以放的稍微在冰箱里面，比如说放1个星期，你冰冻的好都是没有问题的。这算不算是一个替代的，就是更好的方法？然后你买回来，你先把这个有菜叶的在头两天吃了，后面呢就是开始是这种其他比较好放的东西。
是的，这确实是一种解决方法，因为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一直错误的以为我们除了菜就是有叶子的才叫菜。其实像您刚才说的这些瓜类还有包括番茄啊、红萝卜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蔬菜类的，所以大家真的不妨多考虑这一些选择。另外速冻蔬菜在澳洲我们还挺方便的，我们可以买到速冻蔬菜，其实也是选择的其中之一的。特别是在你在 lockdown 的这段时间你待在家里的话，其实你运动量都减少了，所以你的摄取的话应该也要相对减少，你这样子才可以去平衡。如果你觉得不饿的话，甚至我觉得一天吃两餐不一定说要三餐都没有问题。
就是如果你不经常运动的话就少吃点。
对，没错。
但是往往就是会有这个恶性循环的问题，你越是不运动你就待在那无聊就越想吃东西，而你越运动你知道运动完了之后很酸痛很辛苦，你更会保护你的生理果实，注意自己的饮食。
比较经常做运动的人他反而会更加注重这方面，而且我自己是如果我运动了之后我反而不会觉得饿而且如果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哦，那我不如做一下运动，因为做一下运动就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就不会去想吃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 lockdown 这个过程之中呢，可能大家也要考虑一下，其实有时候你想吃不是因为你真的饿，而可能你真的是只是觉得无聊，你必须找点事情做。那为什么你要在一直想到食物而不想另外的一些其他的方式去转移掉你的注意力呢？其实这个大家是绝对绝对可以考虑，比如说你要看书也好，你要做运动也好，你要怎么也行，就反正当你在想到食物但并不是用餐时间的时候，尽量的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去转移掉你的注意力，我觉得这一点绝对是很有效的。
你说的很好，但是我发现比如说如果你去看电视连续剧，特别是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的话，里面吃的场面你会看得越来越想吃东西。刚才你还提到油，就是会不会一定要特别强调说要用植物油呢？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说用橄榄油，就是而且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用可能炒的一些比较多，那我们就会说extra virgin olive oil， 主要是它的抗氧化成分会比较高。那其他的一些植物油呢，比如说什么 canola sunflower 这些其实也都是可以列入考虑的范围的。我想现在的话一般比较少人会用动物油，除非你烹饪西餐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用 butter， 要不其他的话这点大家都倒是蛮注意的，都一般都是用植物油。对，但是也要适量，植物油毕竟它还是脂肪，如果你用很多的话它始终还是会转变成热量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边。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你说转移注意力，那可能有些人就是会说那我喝杯咖啡啊，或者是说喝点小酒啊啊，
那这些的话始终还是跟吃有关系啊。对，我们说的转移注意力就是想把你的注意力从吃食物这方面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上面去。那当然了，喝酒这个我们说小酒怡情吧，对吧？可是喝多的话确实酒精对我们的身体的毒害是很大的。虽然很多人也会有辩解说哎，不是说喝酒可以帮助降血压软化血管啊什么的。对，那这时候我就会跟我的病人说，有些人提这个建议是因为酒里面还含有抗氧化的成分，可是你如果吃足够多的蔬果的话那里面也有抗氧化的成分，你为什么非得要去喝酒然后去摄取这个抗氧化的成分？你为什么不可以吃蔬果去摄取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你要想想看看，如果长期这样子的积累下去的话，那对肝脏的毒害会有多厉害。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悉尼的营养师Lisa Cheng跟我们分享这些 tips， 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力行，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